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这堂课。我应该对大家应该对我不算陌生吧？我应该上过各位的课，对不对？没有吗？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们完全没有接触过吗？高二班我没有接触过，我上过的课举手。哎，还是有啊。OK， 好，那姐妹这边都很陌生的感觉哦。OK， 好。那今天大家第一次见面哦，在大同教会。我本身在高中任教，那我是一个校长，但是呢，我非常不喜欢当这个校长。那么因为呢，没人要当校长，所以呢，只好派一个最倒霉的那个去当校长。所以呢，当年的那个我呢，最菜的就是我了，所以我就去当了那个校长。那么一直到了今天了，感谢神的祝福。那一路走来呢，有神的看顾。那当然了，在这一段的教学生涯当中，我还在学习啊，还在学习。今年是我的第十八年，第十八年在南华高中，在高中这个阶段，我没有国小的经验，没有国中的经验，就是在高中。我不敢说我经验非常丰富，但是呢，感谢神奇妙的安排，让我在我现在这个学校，能够看到非常多千奇百怪的一些现象，所以我也学习很多，也成长很多。我们这个黄传道这个特别把这样子的课丢给我来上哦。其实我真的是诚惶诚恐哦，因为我上很多课，可是 this is my very first time 哦，这是我第一次。有需要这样的吗？OK， 因为我真的第一次谈这个话题，第一次谈这个议题哦，同性恋这个议题。但是这个议题是很多人不愿意谈的，而且是很多人不敢谈的。我非常的惶恐，我非常惶恐，所以我今天真的抱着是一颗学习的心态、心情来跟大家做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当然就我所看到的，就我们从圣经上所看到的，给大家一个提醒，然后我们共同来勉励。那我们共同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因为你我正深陷其中。或许你看到的、你知道的、你听到的，比我还要多，比我还要真实，而且可能你所面对的、你所看到的，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今天这堂课叫做《从圣经看两性之间的情谊》。我们慢慢来剖析哦，我慢慢来跟大家来做分享，然后我们看到底圣经是怎么样来看待两性之间的情谊这个同性之间的情谊。我们先看一节经节哈，我们请看传道书第四章，传道书第四章九到十节。传道书第四章九到十节。如果你们可以翻的话当然最好，当然我已经有准备这个经节都在我的 PowerPoint 上面了。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预备，来，开始。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他来，这人又就有祸了。这段经节你看到了什么？Hello， 这段经节你看到了什么？你们都高二了嘛？我想我这样的问题应该不难吧？听你们组长说有评分有比赛是不是这样？所以叫我要抛一些问题给你们。来，从这两节经节里面你看到了什么？有人要举手吗？告诉我，两个人比一个人好 ，very good， 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啊。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有朋友，对不对？是不是？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来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跌倒可以扶起他同伴。那下面那句嘞？下面那句嘞？那表示什么？如果你跌倒了，没有人把你扶起来，你就有祸了，表示什么？表示你哪波朋友这样你起在一起真可怜啊，对吧？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 还有没有人？后面有人举手来，你告诉我。I'm sorry， 怎么？啊？我打错字。这个好 ，OK， sorry， 对，好，打错字 ，OK。哪里打错字了？好了。OK， 我纯粹要告诉大家哦，这段经节告诉我们要有朋友 ，OK， 要有朋友，然后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朋友你就有祸了，哦，如果没有朋友就有祸了，所以其实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哎，我们要结交朋友啊，是不是？哦，如果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哦，这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啊 ，OK， 那么如果说哎有人跌倒了，但是没有人把你扶起来，那。这个没有人扶的，这个人是有祸的，所以没有朋友也是啊，神不愿意看到的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清楚了解的一个 key point 哈。好，再来，人若没有朋友，必定是一大损失。在座各位应该都有朋友了哦，应该都有朋友了哦，没有朋友真的很可怜呐，对吧？没有朋友，真的没朋友，真的真可怜啊！哦，真的太做人太失败了，怎么念到高中了，念长到这么样的一个年纪，尤其是在你们这样子的年纪，啊，如果身边没有几个要好的哥们啊、姐妹淘啊，哈，那坦白讲，真的是蛮可怜的哈。但是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也告诉我们，滥交朋友，自取败坏。哦，朋友固然重要，哦。圣经上面也教训我们，哎，我们要去交好的朋友，要交朋友，不能没有朋友。可是滥交朋友，自取败坏。OK， 所以可见交朋友、结交朋友，是我们这一辈子整个人生过程当中必定会经历的一个过程，而且它不是过去式哦，它是现在式，而且它是现在进行式。你现在还是不断的。哦，一直在结交朋友，一直到未来，哦，一直到未来，我想你会不断的在哦结交朋友。人从一开始结交朋友，这是一个本性，这是很自然的本性。OK， 那么在这个本性当中，结交朋友这个本性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第一个朋友大部分都是从同性的开始，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还有记忆的话，记忆犹新的话，你还记不记得你的第一个朋友是谁？ Maybe 你忘记了哈。但是我想大部分我们所结交的朋友都是从同性开始，而且你的所有的朋友当中，同性的应该会比异性的还要多吧？是不是这样子？哎，各位弟兄，你们好像不是很认同，所以表示你们的异性的朋友比同性的朋友还要多，是这个意思吗？哎，又不敢承认了，是吧？啊，哎，是不是这样子？同性的朋友会不会比异性的朋友还要多？会吧？好，所以同性终其一生，我们也都是以同性为主了哈。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个同性之间的交往的时候，以前我们大概没有这个问题啊，以前我们可能没有这个问题，可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就会遇到。同性之间的问题，开放性的问题，问问大家，各位，你们有遇到同性之间的困扰吗？有的话请举手，我看看，在你的同性交往当中，你有遇到这样子的困扰吗？跟同性之间交往的困扰有吗？姐妹有没有？有没有？都没有？都没有？有没有被弟兄有没有被骚扰过啊？还是怎么样？有没有？有，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吗？网路上，嗯哼。那个男生会在门口等你 ，OK。好 ，OK，OK，OK。哇哦，那持续了多久啊？持续了多久？ 现在还在等吗？哦，没有啊。那你有跟他说清楚吗？或是你怎么 over 怎么 ending 的？就没有理他，然后他自己就知难而退，类似这样。那他有跟你告白过吗？跟你表示过吗？行为上跟你表示过，抠抠你的小手这样子？不是，不然他行为上怎么跟你表示？我的意思是这样，写纸条给你吗？那是女生做的，哦，他就会靠得很近。同班同学吗？同班，哇哦，现在还同班，他已经有对象了，他已经有对象了，对不对 ？OK， 那是同性 ，OK， 好，祝福他 ，OK， 哇，感谢主哦，主耶稣保守，哦 ，OK， 好。姐妹那边有人有这样子的经验吗？有吗？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吗？有没有？姐妹这边没有，没有，感谢主哦，主耶稣保守你们哦。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我曾经辅导一个学生，这个事情的开始是他的那个人际关系非常的糟糕，他是女生。啊，是女生，人际关系非常的糟糕，班级人际关系非常的糟糕，那糟糕到引起，应该不能说引起公愤呐，应该糟糕到被班上成为攻击的对象，然后有点变成这个言语霸凌，然后甚至网络霸凌，然后在网络上面一直攻击这两个女生，然后然后班上同学都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或者是说对他们就是用有色的眼光看待这两个女同学，那么弄到这个女同学啊，最后非常的伤心，非常难过，甚至非常生气啊，甚至啊不愿意来学校，那么最后她要办休学啊，不愿意来学校。那当然遇到这样的 case 啊，我会了解每一个要休学的学生，我都会约谈啊，我都要了解哎，我什么原因类似这样，所以我就把这学生找来我办公室。那么他是一个放学的一个午后，我跟他说那下午的时间你来我办公室我们聊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的话，那他就说好，那他要找校长聊聊，我说 OK， 好，很开心，然后跟他聊。那他来的时候，我就因为其实已经有辅导记录，我大概知道什么样的状况，那我简单就说你有跟同学有什么样的争执吗？为什么你在这个班上这么不愉快？因为我认为一个铜板敲不响啊，对不对？哦，一定应该是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你跟班上之间没有办法哦非常融洽的相处。那么我发现他来跟我讲，他一直都是在强调别人的错，他自己没有错。我一直很纳闷，他怎么可能你自己都没有错？哎，可是我越听 ，OK， 我了解，我懂了。因为他在这个班上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排挤，原因不为别的，他有一个很好的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啊，两个人年龄相仿，那么他们两个人是住在一起，他们都是住在啊这个半工半读，然后啊本来是各自有各自的啊住处，那么后来呢啊两个人感觉很好，不是啊，应该就感情交往不是交往，就是说这个朋友啦，很好朋友，类似这样子哦。那后来他们就一起搬出来住。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两个人住在一起。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两个都曾经受过非常非常严重的感情伤害。这两个人都曾经受过非常严重的感情伤害，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感情这条路上面受到很严重的挫折。那也因为这样，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所以让他们呢，这个常常形影不离，让他们彼此互相扶持，互相慰藉哈，类似这样。所以你在学校，真的你在班上，你在学校看到的他们两个人，真的是形影不离耶。到福利社也是一起来啊，也是一起去啊，但是我有特别去注意啊，他们并不是一个打扮得很像男生，一个打扮得很像女生，倒是没有。有没有手牵手一起来？有，哦，有，哦， 所以那他最大的问题，他之所以不想在这个班上，因为他非常非常讨厌人家说他们两个是同性恋，是同性恋。但是他怎么解释，人家就不相信。然后长久在那样的氛围之下，所以他就不念啊、哦，他就非常生气。所以我就问他几个问题啦，哈，我就问他几个问题。我说校长，可不可以问你很露骨的问题啊？如果你不愿意回答我也没有关系啊。哦，我就很清楚地问他，我说，请问你跟他之间，哦，有没有所谓的男女之间那样子的性行为？他听到第一个反应，恶心死了。我说那你没有问题啊，我说你没有问题啊，那你不是同性恋啊，那你有什么好在乎人家讲什么的呢？我支持你，我就跟他讲，我听你。哦，那聊了也聊得蛮愉快的。那后来这个学生没有离开这个学校，也顺利的毕业了，哈，也顺利的毕业。好，这个是一个 case 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1世纪的今天呢，哈。各位，你们不觉得现在是一个性观念非常开放的时代吗？对不对？如果你去念研究所哈，现在有一个什么性学研究所，你们知道？我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华范大学。他有开这个课，哦，他有开这个课，哇！那如果在国外的话，那更不得了，哦，更不得了。人的道德观日益败坏，然后当然大众传播媒体的渲染，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人权。现在人权意识非常高涨，对不对？人权。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多元成家这样子的问题，这样子的问题很多啊。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哎，你们班有没有那样子的倾向的男生或是女生？老师，哎，有，前一阵子有一个老师，然后去变性嘛，对，好像新竹的一个老师。嗯，你自己的老师，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在美国的时候啊，大家不是老师叫老师的时候，不是都会讲 Mr. 什么什么吗？对，所以就是其实也没有证据说他真的是同性恋，可是。第一年拿到他的时候，他是这个性；明年拿到他的时候，他就变性，就是他的性就是变成另外一个性这样。然后他平常的动作也就是，感觉是那样没有错，对。然后他平常动作就有点那样，对啊，走路会像什么模特那样走路这样。嗯，倒是不会，可是他就是会注意外貌啊什么的，然后还会什么擦护唇膏啊，然后。
所以你在国外念书，哇，天哪，哎，那国外老师就是这样子啊 ，OK， 老师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会觉得真的很平常哦。哎，哥，我跟你讲哦，在我们学校现在就有这样的学生，我每天早上在门口，然后看着学生进来上课，我都会跟他。Say hello 啊 ，Good morning， 对不对哈？真的有那个男生就打扮的跟女生比女生还要妖娇，你看到他你会自叹不如。我不骗你，他就是一个男生，可是他可以，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他是女生。那我们也有女生，哦，如果我没有告诉你他是男生的话，你不知道他是男生呐。OK， 他就打扮的就跟女生是一模一样，然后穿高跟鞋啊什么等等的。我在学校，我上学期啊、哦、处理了一个师生之间的冲突问题。后来这个学生不念了，他自己办休学，他跟这个老师起了非常大的冲突，然后他辱骂这个老师。那我就了解一下，我说为什么学生会对老师不敬啊？因为我个人觉得说，学生对老师不敬已经踩到我的点了，哦，已经踩到我的点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办法容忍的啊、哦。不管怎么样。学生跟老师怎么可以这么不礼貌？所以我就看了辅导记录，然后把这个老师找来问啊。当然，一个铜板敲不响，是不是我们老师有执法过当这样的情况了、啊、哈？管教过当这样的情况。结果你知道吗？我们的老师，我平常跟这个学生很好。那这个学生是一个男生，他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要存钱，想要存钱，然后去变成女生。你知道台湾齁、哦、要变性是需要经过很长的一个审核，他需要看很长的心理医师，然后心理医生要做评估，然后评估到最后认为说他可以 做这个手术，然后他才可以去找医生，然后去做这个手术。事实上他现在也还在心理医师的评估当中。所以这个学生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可怜，他的心情心理状态不是很稳定。那固然他的班的同学可以接受他，但是他的名字他就是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名字。所以那天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冲突，只是那天老师点名叫他的名字。 OK， 他叫做不能讲他的名字啊，他叫做匿名我讲，他叫做陈志祥。 OK， 那老师点名叫他陈志祥，他就非常非常生气，因为他人家没有人叫他陈志祥，大家都叫 Candy， 是这样啊。那其实老师都会叫他 Candy， 只是那一天 I don't know 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老师就叫他陈志祥，然后他就不回应就对了。那老师就很大声的就说，陈志祥我在叫你，你有没有听到，类似这样子。然后他就翻桌子，他就站起来就骂老师啊，类似这样子，然后就起冲突。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叫 Candy。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同性恋。所以我要跟各位讲说，21世纪的今天同性恋的行为已经合法化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已经不是新闻了，都已经都不是新闻了。各位，同性恋是什么？我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我这边写得很露骨，写得很白，按照圣经同性恋就是与同性发生关系，男跟男，女跟女性交，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两个同性像夫妻般的生活，相互的爱抚，然后甚至发生性行为，这个才叫做同性恋。当然如果他们没有所谓的性关系，我们不严格讲起来，我们不能说他是同性恋，我们只能说他有那样子的一个倾向，他有那样的倾向。又或者我刚才讲的那个男生，他很想变成女生，他很想变成女生，那他或许现在没有对象，那你也不能说他是同性恋。但是我想不久的将来他会是。那么现在整个同性的这种，这叫次文化吗？我也不晓得应该怎么解释。现在把它变成艺术化，对，现在有很多那种各位，你知道现在有一些艺术的表演，有一些艺术的表演，然后就是找那个男生扮女生，然后来做那样子的表演，而且那种秀还很多人很想去看，泰国就是最典型的。只要去泰国玩，有没有人去过泰国？有没有看过人妖秀？有没有？有哈，对不对？对啊，那大家把艺术的这个帽子戴在他头上，就把它合理化了，你知道吗？就把它合理化了。所以你会发现说，天哪，哇，现在真的好多好多很奇怪的一些观念，然后让同性恋越来越合理化，越来越合法化。这个是现在的一个世代。我要强调，我不是要在这边批判同性恋，我不是要在这边批判同性恋，我们纯粹是希望说，今天在主里面，我们今天在这个神的教训之下，我们在神的殿中，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严肃来看待这件事情哦。所以我在这边提出三个问题我在这边提出三个问题，想要来问问大家从圣经看同性恋，它到底是现在我们所谓的道德问题，又或者它到底是不是罪？那么第三个问题，各位如果对圣经人物很熟悉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疑惑，或者是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疑惑，大卫跟约拿丹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一腿啊？你如果从那个经文这个圣经上面的这个描述的话，哇哦，他们两个还蛮恩爱的所以我想我今天提出这三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个问题是不是可以从这三个问题给我们一些解答。那么从教会从圣经来看待这三个问题，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我们从圣经里头我们来看到底同性恋它是道德问题
还是它是所谓罪的问题。我想请大家拿起圣经，我们来读这一段记事。我们请看创世纪十九章。哦，这是一段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记事哦。在这里谈到了同性恋的事例。来，创世纪十九章一到十节，创世纪十九章一到十节，我想请弟兄一起念。哦，我请弟兄念创世纪十九章一到十节，慢慢的念，逐字的去推敲它。OK，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好好读哦，好好读一下哦，到底那个时代在索多玛的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创世纪十九章第一节，请弟兄念，预备开始。好，这个是当神说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那么在这段祭司之前，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来祈求，希望神能够原谅这座城只要有几个义人就不要毁灭，只要有几个义人，只要几个人，有没有如果你们还有记得的话，那么接下来呢就记载了到底这座城里面有多么的罪恶，有多么的可恶，那么有多么的恐怖。这是圣经里头记载同性恋的一段事例。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请看四世纪十九章。很巧齁，都是在十九章。四世纪十九章，请看二十节到二十五节。我们请姐妹来念一遍。四世纪十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好，姐妹预备开始。 好，阿们。有没有倒抽一口气啊？姐妹们啊，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弟兄们啊，你们刚才读到那段经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倒抽一口气。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我每次读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也叫恐怖哈，那怎么会这么残忍，这么残酷，哦，终夜凌辱，哦，到天亮。这是当时的一个世代。神之所以要毁灭索多玛城，因为这个城里面的人啊，罪恶滔天，其中最严重的罪行就是同性性行为，就是同性性行为。那么在这段经节里头也指出来了，哦，也指出来了很多的罪行，他没有说，但是在圣经里头特别记载了这段罪行。你如果去查英文的单字，哦，我们说同性的强奸，哦，我们中文叫做鸡奸呐，哈，哦 ，OK， 哎，对，真的都叫鸡奸，英文叫做 sodomy， 那索多玛的英文叫做 sodom， 所以它是从这个字演变而来。sodomy 是从 sodom 这个字演变而来，是从索多玛这个字演变而来，所以索多玛的罪恶啊，是这个不是只有圣经记载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众人皆知的，而且这样子的事情是非常惊世骇俗的，然后让啊国外啊，我不知道当时的字怎么演变而来的，然后把这个字鸡奸这个字用索多玛来形容鸡奸，所以你就知道索多玛它有多么的罪恶，你就可以感受到为什么当初神他执意的要毁灭这座城。从19章2到3节那里，他说当时连外来的男子啊，在索多玛的街上过夜都有问题，只要是不认识的外来的男子在街上游荡走动，他都可能成为被吞噬的对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我们知道罗德他贪爱世界，所以他选择了索多玛俄摩拉，他住在那个地方，因为他选择那个比较肥沃的地方，所以他长期是住在那个地方的。可是他也是有神的人呐，所以他常常坐在城门口，为的就是要保护这些外来的陌生人，因为一个不小心，就诚如我们刚刚19章1到10节那里所说的，一群人围上来，然后要把门打破，然后就要求这个里面的主人要把那两个陌生人给我拉出来，对不对？任我们所为。罗德说：“不要这样做，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交给你们了。”连这样子都不行哎，连这样子都不行哎，那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所以，请问圣经看同性性行为是否是道德问题，还是罪？你们思考看看。世事时代，刚刚姐妹读的这段记事，它是在士师记。各位，你若对士师时代有所了解的话，士师时代是一个没有王的一个时代，神兴起不同的士师来教诲这些百姓。来教诲这些百姓，所以当时士师时代是一个任意妄为的时代，是群龙无首的时代。即便兴起这样的士师，也不代表百姓就一定会依从士师给他们的一个教诲。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哇，那样子的一个世代，那样子人心险恶的一个世代，他竟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产生啊。那个时候的男性男的这个同性恋者已经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连处女都不要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士师记19章24到25节，他说我要找什么新鲜的男人啊，套句现在讲的话我要小鲜肉啊， OK。 所以士师时代从这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他跟当时的那个创世纪的那个时代， 我不清楚啦，但是我相信这两个时代已经又隔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啦，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耶。在创世纪十九章第五节那里，他比翻译的比较文雅，他说任我们所为。但是在四世纪这里同一段文字哦 ，OK， 他的记载不同的事迹，但是他的这个这个人物不一样，但是他记载就很比较露骨。他说我们要与他交合，我要与他交合。所以你想想看，如果当时这个屋主没有努力的来保护这个利未人的话，那他就会变成什么？因为屋主把他的妾交给那群人嘛，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一群人啊，他们是异性恋啊，所以那群人啊终夜凌辱他的那个妾。所以为什么我说要倒抽一口气，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样子的时代，请你告诉我，圣经看待同性性行为是否是道德问题还是罪？现在这个时代啊，真的让我们匪夷所思啊，已经超出我们所能够想象、所能够规范的一个界限，真的各位真的很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你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或者是说你们在电视上面看到的，我跟各位讲，真的很多是真的，很多是真的。为什么有男生在开玩笑，是不是不要背对着人家捡肥皂，有没有他或许是一个笑话，可他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跟各位分享我有学生我有学生当然因为触法因为触法然后被关到少年馆感化院被关到少年感化院，然后出来了，当然出来，那当然也了解，问问看他里面的状况，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行为，很多这样的行为住在同一个房舍里面住在同一个房舍里面，真的是会被欺负会被凌辱甚至会被里面的那些大哥大大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发泄他们的情欲，所以真的就是找这些刚进来的小鲜肉出气真的就是这样子在里面就是过着这种日子。当然我没有问他你是不是曾经是受害者，我听不下去了，我不敢这样问可是我听他这样讲，我真的就可以感受到真的可以感受到那，所以我很盼望我们要远离那样子的朋友也好，远离那样子的这个环境不要让自己不小心陷入到危险的一个境界里面。来，我们来看犹大书第七节，我们翻犹大书第七节。逆性的情欲，犹大书第七节，他这里呢再一次的强调了所多玛俄摩拉的罪行，同性的罪行，因为他说逆性 OK， 我们待会会 分析什么叫顺性，什么叫逆性。又如所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各位，一味行淫，一味，什么叫一味？一味的行淫，这个背后表示什么？表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曾经有人不断的提醒他，不断的告诫他，不断的希望说能够悔改，对不对？但是这些人有没有听劝？有没有把话听进去？没有，所以才会有这样子，叫做一味的行淫。一味就是说他根本不 care 人家对他的一些劝说，所以他就是一定要这样做，所以他不肯听劝，他不肯悔改。于是乎天上的真神生气发怒了，所以他降下天火把这座城给烧了，彻彻底底的烧了。各位，最近八仙的这个气爆事件，大家可以感受到那样子的震撼吗？很不幸的，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我们学校有学生受伤了。她是我今年的毕业生，是一个女生，今年毕业的学生。
那天发生事情的时候，哦，我们都非常着急，所以我马上联络学校，赶快去从这个受伤名单里面叫出，哦，拿到受伤名单，然后哦，进入到我们学校的学籍电脑，把同名同姓的名字全部抓出来，总共有八个学生同名同姓，所以我们就展开地毯式的哦，请导师啊，哦，去联络家长，联络学生，务必要找到这个学生。就感谢主，礼拜天回报给我说校长 safe， 哦，我非常高兴，哦，感谢主。但礼拜一早上，一早上我们就接到家长的电话，哦，说他要申请平安啊，这个意外险，哦，学生平安保险。我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现在在星光医院，如何如何。哦，我整个脸都绿掉了，哦，真的是，哦，那么因为他那个新北市给我们的那个名单打错字了，哦，所以我没有查到这个学生。OK， 40%烧伤，女生哦，大腿哦，大腿以下，那右手到这个手肘，左手到手背。感谢主，她的脸没有怎么样，那头发有烧焦，然后脸真的没有怎么样。那我们去看她，一位问她，她没有办法讲话了哈，因为有隔离，所以我们没办法跟她讲太多话。但是她的妈妈这样子跟我们形容，说当时啊，她是在一个游泳池里面办那个 party， 那么他们是喷那个粉啊，那个游泳池里面的那个粉啊，已经盖过他们的脚踝。就是说你走进那个跳舞的那个舞池啊，你的脚踝已经被那个粉已经淹过了，所以当那个粉尘那个尘爆啊爆炸的时候，整个游泳池就是一个火湖啊，就是一个火湖。你要从舞台跑出去，你就必须要踩着这个火这样跑出去，因为你没有地方跑。那么有的人为什么会被烧到90%？因为他在跑的过程当中跌倒了，所以他整个人就是在那个粉尘里面，所以他整个人就都被烧伤了。前两天过世的那个烧了90%那个男生，连骨头都烧到了，有没有？都看到他就是这个样子，被撞倒了，然后甚至被踩在地上。所以他们跑出来的时候，他们那个脚是真的已经脱掉一层皮了，脚都已经脱掉一层皮了。各位，你可以感受到这段时间我们如果常看这样的新闻，就知道那个受到天火的这种啊焚烧，受到永火的刑罚，是多么多么痛苦，是多么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神用最激烈、最可怕的一种方式来给予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惩罚。哦，所以其实透过这个 case， 啊，我真的哈，我也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年轻学子啊，啊，你说这人多的地方真的不要去了。哦，什么跨年呐，啊，有没有？哦，一定要去 101挤一下，是不是哦？那个捷运站是这样子，人挤人，挤死人了，对不对？哦，或者是什么春娜啦，对不对？哈，哦，哎，或者是共寮的，哎，这次好像就暂停了嘛，哈，哦，就不办了哈，哦。有很多啦，我们现在坊间社会上有好多这种，哦，然后现在有很流行啊。最近你们的脸书，我看我的学生很多脸书那个照片都把它变成彩虹的，啊，哦 ，OK， 哦。类似这样子啊，因为前阵好像是什么通过什么东西啊，忘记了，啊，哦，哎，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潮流啊，他们就把他们的那个脸书都把它变成是那样子啊，啊，哦，我们有学生，他把他们的这个教室啊，就给他弄成彩虹啊，哦，什么等等的啊，但我都尊重啊，我们也没有特别说是要让这样是不可以的，所以我要让各位了解，逆性的情欲是神所不能接受的。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律法书怎么样来看待同性恋。来，我们翻一下《利未记》。来，我们看一下《利未记》18:22-23，这是旧约圣经啊，旧约律法书里头特别针对同性恋呢啊所记载的。来，我们一起念一遍好不好？利未记18:22-23，预备开始。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迎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迎合，这本是逆性的事。再翻过来看20:13，来，预备开始。
人若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他们两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好，我特别前面括号了哈，男人啊哈，男人不可与男人苟合，男人若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我特别把它括上去。其实它这两段经节指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特别指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哦，特别指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最近我们常发现啊，有很多人喜欢女扮男装，然后很多人喜欢男扮女装，有没有？班上有没有这种很对不起，我这样讲就是很娘的男生啊，有没有？你们班同班同学有没有？没有，有。那你觉得他是吗？你觉得他是同性恋吗？你觉得他不是？可他的行为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你们班上棒球队里面应该没有了，这样不能打棒球。OK， 女生呢？女生有没有那种，我们有没有那种英文叫 tomboy， 你知道吗？就是男生打扮得很像女生，那叫 sissy 啊，那个就是很娘啊，就是你说很娘炮啊，类似那样的。你们常常会这样笑人家，有没有？哦，那么男生啊，女生打扮得很像男生这样，然后就剪头发，然后穿的很 man 啊。我跟各位讲，他们要缠他们的胸部，你们知不知道？然后把他胸部缠起来，不能让人家觉得他的胸部是隆起来。有没有这种同学？有吗？有吗？有人愿意跟我分享一下吗？有吗？有没有这样的同学？有。那你觉得他是吗？他是同性恋者吗？他是。那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平常跟他交往？
就我们住学校嘛，然后他都带他女朋友上来住，然后就睡在一起，还一起洗澡，然后他就穿素。
所以他会带着他的女朋友进到你的宿舍，然后就睡在同一个房间里面这样，那你们也见怪不怪了。天哪 ，OK， 好，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说这是活生生血淋淋例子，就是这样子、啊。哎，来，我们来看一段经节好不好？来，我没有把它贴出来，我们来翻一下《生命记》。各位，我们来翻一下《生命记》二十二章。生命记二十二章，我们看圣经怎么写。生命记二十二章第五节，都翻到了吗？生命记二十二章第五节。生命记二十二章第五节。好，来，一北来念一次好不好？一北开始。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戴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我没有把它贴出来啊，但是各位，这也是神所憎恶的哦，这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哦。我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啊，我到现在哈、哦，我都常常我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扰。有一个我们学校有一个男生，那么他打扮的就像女生一模一样，我刚才跟大家形容过 ，OK。有一天他来我办公室，他跟我说：“校长，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哦，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下？我说，你说什么事情？如果做得到的话，他说我可不可以到女生厕所去上厕所？他是一个男生，他但是他每天真的就穿裙子，真的就是穿高跟鞋，他就是一个打扮就像一个女生一样。那他告诉我说，校长，我可不可以到女生厕所去上厕所？哎，你如果你是我，你要怎么回答他？好，你说不可以，对不对？又，你说不可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你在那边上厕所，旁边来了一个女生，你看起来是个女生啦哈，然后踩了一个高跟鞋，穿了一个裙子，然后就站在你旁边，哎，我不懂，各位，你作何感想？你那种感觉，你会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异类啊？她就是一个，她奇怪啊，对不对？那我也要保护他、欸、他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看他进厕所就出不来了，我看会不会，对不对？我看可能被海克一顿，然后就丢在里面，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没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哦，是不是这样？
所以各位，如果你是我，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我想好久哎、欸，我真的想好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问题，我真的被他问傻了哎、欸。那我说啊，我说你可不可以进一样进男生厕所，但是你进去那个就是好、哦、有门的那个啦，你不要站在那个小便斗前面嘛，对不对？你就进去那个有门的。他不愿意耶、欸，他不愿意，而且他非常坚决，他非常坚决，他说。我不是没有试过，但是只要我一进男生厕所，我就被鄙视，我甚至因为这样我被打过。他这样告诉我，他这样告诉我，所以他不敢进男生厕所，他不想进男生厕所，他也不敢进男生厕所。哎，但我觉得蛮可怜的，我真的觉得我蛮同情他的。那我说，那你如果这样子进女生厕所，被人家发现你是个女的。你是个男的，被人发现你是个男的，然后你会被人家报警哦，你会被抓起来的呢。还有，我问他一个问题，你们班就是，他跟我说他们班很多女生都可以接受，甚至他说他们班很多女生是跟着他一起进女生，是带着他进去，类似这样，好恶啊、哦。因为现在好像见怪不怪，大家都蛮能够接受。后来我真的被他考倒，我跟他说，我能够同情你，我也能够理解你。那他一直跟我讲，他真的很认真念书哦，很认真念书，然后也很认真在打工哦，赚钱哦，就是为了要去做手术，对吧？要去变性，哦，他很清楚，他就是要走这条路。我跟他说会很辛苦，他说他知道。那我就跟他说。今天这段话讲完之后，就当作我没讲过，你也当作你没有来找过我。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问我，我一定告诉你 ，I'm sorry, no, never and ever， 对不对？绝对不可能嘛！我怎么可能同意你？我怎么可能同意你去女生厕所？我说我会告诉你，绝对是 no。但是我能够了解你这样的一个处境，所以我跟他讲，我可以做到的是什么？我可以做到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是说，如果我接到任何同学家长对你的投诉，那么我一定办到底。但是如果我没有接到任何同学的抱怨，任何女同学的这个投诉啊，觉得说有一个人跑到我们女生厕所来怎么样的话，那么我当作不知道。你可以接受吗？他说可以。Deal, OK, 那就这样做。你没有来找过我，我就要出去了。那么也就这样相安无事啊。哦，到现在我还没有接到任何投诉，这学生还在我学校，啊、哦，还在我学校，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这个问题很多啦，真的很棘手。最近呢，台北市政府又推出了一种厕所，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共同进去上的那种，有没有？那个叫什么什么厕所？啊，那个叫什么厕所？我不性别友善厕所哦 ，OK， 性别友善厕所，那个叫性别友善厕所 ，OK，Good job。哎，那如果这是成立的，那个叫做性别友善厕所，那反过来讲，那这些男生厕所、女生厕所，那都不是友善厕所，那大家都不友善啊，是不是？天哪，这是什么世界啦？对，这就是这样子啊，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人权 ，OK， 好。所以，请问，圣经看同性性行为是否是道德问题，还是罪，又或者是死罪？你们可以好好。思想一下，好，那我们来看，刚刚看旧约，我们现在来看新约。那么新约又是怎么样来看待同性恋的？哦，这段经节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来，我们要翻一下哈，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26节到27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 26节到27节，来，我们一起念一遍好不好？来，预备，开始。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好，各位，什么叫做顺性，什么叫做逆性？男人他们放纵情欲，他们把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这样。神啊，创造人类，神创造人类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呢，他造了一个配偶，那个就是女人嘛，对不对？所以这里是不是一男一女？好，再来，我们再请看22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下的肋骨，造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所以这里是不是所谓的一夫一妻啊？再来看24节，因此两人要离开父母，与这个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婚姻制度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男一女，它是一夫一妻，而且它是异性的婚姻制度。这个是神最原来的创造，但是呢，我们却把这原来的这个功能啊，把原来的性功能啊，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顺性啊，英文叫做 natural relationship。他把这个自然的这种关系，然后男跟男、女跟女，他就已经违反了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啊。在物理界也是一样啊，你拿那个磁铁，我们国小就做过这样的实验了嘛，告诉我同性是什么？是相斥的嘛，对不对？异性才是相吸的嘛。所以这也是一个世界的一个物理磁力学的一个不变的一个定律。所以同性恋的性爱，它就是一个逆天而行，与神的设计完全背道而驰的一种行为，你可以想象吗？神创造一男一女，然后定下了这样子异性结婚的婚姻的一个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要繁衍近前的下一代，对不对？所以神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延续人类的生命，组成一个正当完整的家庭。可是你现在多元成家了哈，或者说现在男跟男也可以结婚啊，是不是？然后他们男生跟男生结婚，或者是说女生跟女生结婚，然后他们要组成一个家庭，然后他们就去领养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男跟男生的还是男跟女生的？也是男跟女生的嘛，对不对？好，没关系。好，假如说真的是这样子，未来我不懂如果说以后这个孩子长大了，然后他们开那个学校日母姐会，是不是？这是我爸爸，这个是我妈妈，对不对？我不知道那个以后，我相信会我真的觉得搞不好我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如果说这样子的关系，这种逆性的关系一直不断的这样延那个发展下去，本来不对的都变成对的，那有没有可能父女婚姻啊？有没有可能母子也婚姻啊？兄妹也可以结婚啊？或是你跟你们家的那只哈利也可以结婚啊？不要笑啊，很多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我那天看到一个苹果日报的一个老外，那神经病啊，是不是？结果呢，跟他们隔壁的那只驴子，把那只驴子给点点点了，有没有？就这种人呢、啊，是不是？就那只驴子的主人去告他，你知道吗？ 好吧，这是什么世界啊，这是什么时代啊。所以这边讲说神任凭他们放纵情欲，各位，任凭这两个字跟刚刚我说一味这两个字意思是一样的，任凭跟我刚刚讲的一味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神已经经过很多次的提醒，但是他们仍然不听劝告，最后神就 give up 放弃，神就放弃了，最后神就放弃他们，任凭他们自食恶果。各位你可以理解吗？任凭这两个字不是没有劝诫，不是没有挽回，不是没有要求，而是因为这一些百姓太让神伤心难过了，所以最后神放弃他们，任凭他们为所欲为。但是神说就在他们自己的身上要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同性恋者，他们大部分都死于一种病 AIDS， 就是艾滋病。当然艾滋病的传染不全然说一定就是同性恋者，但是同性恋是最最大宗的一个现象。也那有很多婴儿也是蛮无辜的，或者说血液跟血液之间的这样子的感染也是有。所以我说不是所有的艾滋病都是由于同性恋引起的，但是大部分的同性恋恋者呢都是得到了艾滋病，都是因为同性性行为所引起的，而且它是会传染给非同性恋者，它是会传染给非同性恋者。所以请问圣经看同性性行为是否为道德问题，是不是罪，是否不会伤害其他人。创世纪二章十八、二十二节、二十四节，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创造，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而且一生一世。所以不要忘记了，这是神给我们的非常美好的创造，但是我们却逆性而行。什么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或者说你要把它念成恋童的也可以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什么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非常清楚的记载，这样子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些标准里面有一个叫做娈童啦，我去查了，它第一读音叫做娈童，那么第二读音就是恋童，就是恋爱的恋。那么你去查娈童的本意就是美少男面貌美好的意思过去呢过去有这样子的人我们说他叫男妓我们说他叫男妓。那么那就是同性恋的意思 OK 他就是同性恋的意思。那这样子的人抱歉，他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但是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世代就充满了这么多淫乱的事情，这些事情里面青蓝色的、做娈童的 OK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律法为什么人所设呢？今天神创造了人类，把这么样美好的一切交给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的不自爱，我们犯了罪，被逐出了伊甸乐园之后，我们今天来到现在这个世代，一个罪恶淫乱的世代，神不得不在最后的时候他要用火来结束这个世界。律法为什么人所设？提摩太前书一章九节到十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所设立的。 我们如果是义人的话，当然这些律法对我们来说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因为我是义人嘛，对不对？那么律法为什么人所设？为那些不守法的人，为那些不服的人，为那些不敬虔的人，为那些犯罪的人，不圣洁、思念世俗的、杀父母的、杀人的、行淫的、亲男色的、哦、甚至抢人口的、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者为别样敌正道的事情所设立的，这些都是触犯神的律，都是触犯神的律，神都要审判，神都要消灭。这边特别提青蓝色的，就是同性恋。青蓝色它就是同性恋。所以从刚刚一路一直谈到这里，我们看到圣经里头它是怎么样定义同性恋。我们看到圣经里头同性恋里头的记载，旧约里头啊对同性恋的这个啊训斥，新约里头对同性恋的训斥。什么样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律法为什么样的人所设？种种的一切都包含同性恋，所以我们要这样认知。第三个问题，刚刚世纪大灾问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卫和约拿丹他到底有没有一腿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翻一下圣经，撒母耳记上11章3到4节，撒母耳记上11章3到4节，哎，写得很唯美呢。撒母耳记上11章3到4节，如果对圣经不了解的话，初初看到这一段的话，你真的会觉得他们是彼此相爱的哦，他们是同性恋哦，有那个倾向哦。我们看一下11章3节到4节，我们一起念一遍好不好？预备，开始。对不起，我是不是翻错了？我翻错了。来，我们看一下18章，对不起啦，18章3到4节 ，sorry， 18章第3、第4节 ，I'm sorry， 18章第3、第4节，我念就好。来，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和他结盟。哎，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你看他多爱他。第四节，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大卫。好 ，OK， 好，后面不念了哈。好，有人就讲了哦，哎，这边你看约拿单那么爱大卫，然后又为他脱了衣服，哦，又为他脱了衣服。好，撒母耳记上20章41节。20章41节，没有。哦，他这里就讲啊 ，OK， 两人亲嘴，没有彼此哭泣啊，等等的，然后大卫哭得更哀动了 ，OK。好，所以这里有脱衣的现象，然后有亲嘴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曾经有人啊，曾经有人就指说啊，圣经里头有一对同性恋，那这一对呢，就是很多人都了解的大卫和约拿单。那么今天在这边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解答哈，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其实并没有说约拿单和大卫他是同性恋。那我们不能够强解这个经文呢，哦，去支持这个同性恋。为什么？因为你们如果对大卫的故事很熟悉的话，你们应该很清楚知道，其实他们是朋友之间的友情，哦，他们是朋友之间的友情，不是那种情欲的那种爱情，那是不同款呢 ，OK， 哦，那是不一样的。再来。撒母耳记上18章第4节那里，他脱下外袍，他不是情欲的那种，把衣服脱下来。你如果再继续往下读，我刚刚没有让你们读，他是把他的刀啊、剑啊、盔甲啊拿下来给大卫，你知道吗？送给大卫。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那里很清楚了写的，大卫他是一个异性恋者。 25:42-44更清楚指出他的婚姻生活。哦，你们可以翻一下，没有时间我就不翻了。那大卫之所以跌倒，最重要的也就是因为他不忠他的婚姻，是不是？哦，他贪恋别人的妻子，哦，他贪恋别人的妻子，所以从这些状况、这些现象，你都可以显示出，其实他们不是同性恋。那至于亲嘴的问题，哦，这是一种习俗，这是犹太人还有中东人的习俗。哦，你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他们也是这样问安的啊。哥林多后书13:12，他们也是这样彼此问安的。哥林多后书13:12。哦，13:12，你们亲嘴问安有没有？彼此勿要甚洁等等的，有没有？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习俗啦，所以这绝对绝对跟同性恋是没有关系的哦。那么讲到这里哦，讲到这里，我想我们要进入到 ending 了哈，差不多要结束了哈。跟大家谈这么严肃的一个话题哈，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正视的一个问题。我相信未来啊，不久的将来啊。不仅仅是你我啊，我想传道可能也会碰到这样子的这种很棘手的状况啊。我不晓得我们教会有没有出现过这样子的 case 啊，这可能要问传道比较了解啊。我想我这边要确立几个原则，神明确的禁止人逆性相交，这我们刚刚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说它不是道德的问题，它是罪的问题，对不对？第二个，行逆性之交者，神看为正恶，而且是要受审判的，哦，是要受审判的。第三个，行逆性之交者，必在自己身上受这妄得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OK， 再来，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我在前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结论。可是问题是我们，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它？我们真耶稣教会是不是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预备心了，已经准备好了要迎接，或是我们要去面对这些问题？我绝对相信你们刚刚其实同学们已经有分享了，其实你们已经在你们生活周遭已经遇到了，我也是啊。你今天不管政府在推什么多元成家啊，或是我学校里面有这么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我只能告诉我自己，求神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我也只能替这些人祷告。那当然在我的立场，我只能尊重他，我只能尊重他。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我们来看教会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同性恋者。首先第一个，我希望我们大家在我们心中，今天这堂课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绝对绝对不可犯的一个罪，这是神所憎恶的，所以我们要坚守绝对的真理原则。我刚刚翻了很多圣经经节给大家看，这是真理，坚持这是神所憎恶的，毋庸置疑。同性恋者毋庸置疑，我应该讲同性恋啊，毋庸置疑，这是神所憎恶的，这是我们真理的原则，这是不容打破的。第二个，请注意，我知道。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的朋友当中，我们可能有这样子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他也是一个灵魂，他也是一个人。我们针对的是罪，我们不是针对罪人。各位，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同性恋者跟你我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你说你是完全人吗？你说你是完全人吗？你没有罪吗？那你举手啊。所以他们一样，他们也是罪人。我们针对的是罪，我们不是针对罪人，所以我们不要说啊，这样子的人我们就拿石头把他打死，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要有这样子的认知，不要忘记了，神恨恶的是罪，但是神爱罪人。所以这样子的同性恋者，如果他愿意悔改，神不会接纳他吗？我相信神会接纳他。我们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悔改，希望神可以接纳我们。所以不要忘记了，没有错，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子的状况，我们自己要很清楚自己知道说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要懂得远离这样子的是非， 远离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但如果有机会，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跟他布道，我们可以让他知道说，这是神所憎恶的，你我都是罪人，我们都欢迎他到神的面前来。最后，我想用一节经节来跟各位做结束。这是一个罪恶的世代，这是一个罪恶的世代，所以这段经节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念一遍，预备开始。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再一次，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再一次，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很重要哦，所以念三次哦。愿神保守大家，让大家在这个悖逆罪恶的世代当中，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身上所应该要有的样式。愿神能够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至于被这些不应该不好的这些事情所影响、所引诱。感谢主，我们愿一切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真神。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请大家同心默祷。